c'est pas arrangé avec le gars des vues。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妙子，欢迎收听由 T-Dog 秀泉制作的声音，声音是深入的声，音乐的音，每个礼拜晚上七点半都会邀集一群朋友与大家对谈，欢迎参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段录音。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苏炳，这一集声音的主题是占领华尔街，由比利时鲁文大学哲学博士沈清凯担任主持人，请到三位语谈人，分别是占领华尔街一书的翻译者瑞荣，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何明修，以及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向，那我叫向瑞荣这样子。那我目前是从事 IT 方面的工作。那会翻这一本书的话，主要是因缘际会啦，因为我之前也是念新闻的，好像那位是念新闻的嘛。那对于这样的新闻议题是感到非常的兴趣，那有兴趣，那同时就是因为台湾的出版社很少在国外的书，大概出这本书大概是去年底出的，在国外，那短短的时间之内很少中译本就会出来。那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说，诶，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么短，而且这个事件还在发生当中，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机会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带回来台湾，介绍给更多的读者，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所以才参与这样的翻译工作。那我大概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一本书它谈的就是整个活动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它的几个比较跟其他的社会活动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至于说一些比较理论的部分，可能就是到时候请两位专家再跟各位分享这样子。那基本上占领华尔街活动，它其实应该是说它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来看，是去年，其实去年初开始在中东就有非常多所谓的人民起义。那这个人民起义的背后，大概就是自觉性的觉得说，不管是政府也好，或者是一些人民的生计也好啊，比如说像在中东，就是可能政府不是很政府的管理不是很好，所以人民的生计会有影响。那造成说各个地方的人民有一些所谓的人民起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经由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延烧，到去年五六月的时候，在欧洲呢，欧洲大概就是因为经济不好，因为最近欧债问题都蛮严重的，所以欧洲普遍失业率蛮高的。那欧洲他们在我相信两位专家之后会跟各位分享，欧洲在社会运动这一块其实还算是算是一个发源地啦。那他们在这个部分，他们认为说，就是人民觉得说我的饭碗受影响，他们就会上街，然后去把这个活动串联起来。那占领华尔街活动基本上是，它是学习这两个风潮的一个精神，然后在美国发起的。那它的缘由，其实基本上它本来只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杂志叫 Abuster。那就是说他呼吁人家九月份的时候，就是带着帐篷一起去露营，然后占领，就是这样。那当时是有一群人，他们本来就是想要策划这样的一个社会活动，但是他们的主题并没有很明确。那后来呢，就是说因缘际会，就是透过一些网络脸书的串联，然后跟就是目前美国因为经济也不是很好，那就是金融风暴之后，其实贫富不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越来越大。所谓的美国梦，一般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只要努力工作，我可能就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可是在目前的美国，大部分人的状况并不是这样。他可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那可能他还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那在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例子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生活会是这样？那但是因为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 routine 的一些事情，可能 可能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激发的话，你可能就会去 take it， 就是就会去接受它。那后来呢，经过这样一个杂志的一个呼吁呢，结果刚好有一群人他们在策划这样的活动，那就在9月17号的时候，在华尔街，其实他不是在华尔街，他在离华尔街一个街区叫那个祖克提公园，他们就在那边占领，然后没想到就是说非常多的人过来，而且更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活动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而且不只是在华尔街，是在全美各地，然后世界各地，然后包括其实台北之前也有，那美国当然是各个地方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活动的概要大概就是这样。那其实这个活动它跟其他社会活动比较特别的几个地方，大概就是说，第一个，它的主题其实并没有非常的明确，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贫富不均引起大家有一个共鸣，然后共同来参加的活动。可是它因为它每一天可能它诉求的主题会不一样，它每天会有一个所谓的大游行。那这个游行的主题是透过所谓人民大会，就是他们在那个占领的现场会有一个组织一个所谓的人民大会，是透过那人民大会在决定的。那每天的主题会不一样，所以其实包括像什么反堕胎啊，或者是一些要怎么讲，就是很多一些。例如就是反对就是白人就是莫名其妙的去把黑人给判刑或者是判杀掉，这样的一个主题都会列在他们的一个活动主题里面。那所以它造成的一个有一些比较批评，就是说它的这个活动其实它的主题并不是很明确。那但是呢，其实比较正面的想法是说，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每一个人他心中关切的一个主题会不一样，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比如我的种族不一样，然后我面临到的一个困境不一样，那我关心的议题也会不一样，那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发生。就好像刚刚主持人请大家就是在这个30秒里面你想讲什么都可以，其实在占领华尔街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桥段。那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活动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它的主题并没有很明确，那然后可以大家都可以在里面就是自由的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透过大家的同意这样子。
瑞荣，对不起，我插一下话，里面有个 slogan 呢，叫 We are the 99%，那这个你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slogan 的意思，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聚集大家的 slogan， 再去谈这个问题嘛，能不能稍微谈一下，谢谢。
We are 99就是说，其实它反映的是一个所谓的贫富不均啊。那他们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说他认为说1%的富人。不管是财团也好，或者是富人，为什么会选华尔街？当然就是它是一个财团的象征嘛。那1%的富人，他掌握了很多资源，那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那也是因为这1%的富人，他可能譬如说像金融风暴之后呢，这些银行也好，他们可能有一些拿一些纾困贷款，但是这些高阶的经理人，他可能还是把纾困贷款放进自己的口袋里面，他跟你说这是红利，但是他可能他银行还是赔钱的。那这种状况之下，那 We are the 99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很努力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哦，那甚至更糟。那但是为什么这些1%的富人也好，或者是财团也好，他们还是可以很轻轻松松，而且甚至公司没有赚钱，那我还是可以享有高额的红利，而且重点是这个红利的钱其实是从 99% 大部分人纳税钱而来。
好像是跟整个金融风暴2008年金融风暴有关系吗？ 对，
对，
就是这政府的纾困嘛，
对，
所以财团的纾困。 对，
对， 对，所以其实我刚刚开宗明义就讲说，这个活动其实它在美国它是贫富不均的一个现象引起的。那至于说它这个活动怎么能够延续下来的话，其实它并不是靠一个单一的主题，而是说它里面的精神，当然我刚刚讲的就是大家都有发声的机会，只要你取得当时参与会的人的同意。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透过网络串联的活动，那他当时并没有就是他可能跟其他的社会活动的一个参与的形式不一样。那我相信这个形式可能之后两位专家会比我更了解，那由他们再跟各位分享。那第三个就是他是非暴力的，因为一般人对于社会活动的印象可能还是挺，或者是说主流媒体会把社会活动塑造成他是一个暴力的、冲突的、激情的，哦，那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它是一个讨论式的，就是我刚刚有讲，大家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做这样的一个发声，哦，所以它是一个讨论式的活动，包容性的活动，那它不主张暴力。那这中间当然很多一些主流媒体会去找一些例子，比如说它在，我记得应该是在罗马吧，好像。有一些零星的一些暴力事件，但是总体来讲，其实它是非常自治的。那大家在进行活动的讨论，或者甚至要举行什么样，就是要采取什么样行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采取一个共识决，而且它是一个非暴力的。所以我想就是说，大概活动的概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可能之后两位专家再跟各位分享，就是说这背后抗争的意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部分。
好，我们谢谢瑞荣，因为等一下还可以随时想到可以再补充。那现在就请那个明修，因为我之前有拜托他说，因为针对这个活动这个主题哦，多讲讲那个抗争的意义。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台湾里面呢，虽然有嘶吼、有冲突、有呐喊，但是这都不等于暴力。可是在媒体里面都会被变成不理性，甚至被当权者认为不喜欢听的声音都被打成暴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抗议的时候，常常就是一小撮的暴力分子所引起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因为这样的媒体的效果的渲染下，会让大家害怕，反过来就害怕进行任何一种和平、理性，或者是对于自己立场上面的价值上面的说服跟抗争。那反而是，所以我是觉得说，每一个抗争其实都有一个背后有一个价值，隐含的一个价值。那可是我们需要去倾听它。所以我就想说请，等一下明修啊，何明修何教授来跟我们多对于抗争这件事情，能做一些哲学性的说明哈，哦。谢谢。
欸，谢谢阿凯哦。其实我没办法讲哲学性的说明。我刚刚其实我之前被托付一个任务，就是要讲抗争的必要性，对不对？那我想我先从刚才瑞荣那个讲的那个，就是美国他们的抗议的口号就是我们是 99% 人民嘛，对不对？好，那当初那个脉络是说，就是那个巴菲特嘛，哦，巴菲特讲说，欸，为什么我缴的税会比我那个税率啊，比我的秘书还低嘛？然后奥巴马在前阵子国情咨文讲这个嘛，就说你要有钱人跟穷人缴一样的税，这是常事嘛，对不对？我这不是要求太多嘛，当然哈。那所以这当初是因为这样 debate 所以过来，所以这群人因为美国国会都那些共和党右派都跟你讲说你加税多不好啊，哈，这些就是要维护富人的利益。那其实这背后就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贫富不均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更背后就是我们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啦，好，应该这样讲。那我们当代资本主义到底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去年奥斯卡奖那个最佳纪录片，我觉得那部片蛮好看的，叫做 Inside Job， 我不知道中文翻译什么了哈。Inside Job 中文应该翻译成比如说内线交易哈。它基本上告诉我们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怎么发生的。你就看到就是美国这些信评机构，这些银行金融业的，他们用非常高深的这些金融工程的原理， 他们去包装了一堆，去贩卖一些我们看到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不管叫联动债、结构债什么啊，其实我也买过了这些东西，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去搬运钱财了哦。简单讲，那结果美国看到就是很多人的房子就被银行给抵押了，就被那个法拍了，很多人没有房子，很多人没有工作，那可是赚钱是一群人，这一群人到现在还就是过非常好的日子哦。到底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呢？我们发现如果你大家看有看那一部纪录片，告诉你说这个金融业是非常势力庞大，他们可以买通一堆学界，然后这些学者经济学家跟你讲说金融不要去管制，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哦，那各式各样金融商品都没有问题 ,OK, 联邦政府不要管那么多齁、哦、那也买通了政界哦，所以政治人物也不去管，就我们看到就是泡沫越来越大，结果后来泡沫破掉之后呢，是大部分的人去承受这个工作的人，有房贷的人，要养小孩的人。那我觉得这是很符合我们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那我们通常把它讲多，就叫新自由主义。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思维之下，我们都会觉得政府不要去管，放任市场之机制。那我很喜欢就是美国一个社会学家说，那个 David Harvey 所讲，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是他用一句我觉得非常简单的话，叫做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就是透过剥夺来达到资本积累、啊、意思是什么？就让穷人所拥有的社会保障越来越少，政府的预算一砍的时候，一定是给穷人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少嘛。那接下来一些我们的公共资源，包括我们的土地、哦、我们给财团 来 BOT 来开发来运用，你看到现在台北市很多市中心在旧的那些公有地或者国营企业或者是那些地全部都卖给财团，然后去盖那些豪宅、哦、那个你看台北现在很多嘛，每平开价都上百万，那个谁买嘛？其实我们这样社会是这个样子嘛？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感受到在这个资本主义带来下的情况嘛。所以这里面有个作者那个 Naomi Klein、哦、我也蛮喜欢他描述当代的现象，他说这叫灾难资本主义 Disaster Capitalism, 就他不断的制造一些灾难，所以灾难很多时候其实它被隐藏到某些场域去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嘛，就是说美国2005年的 Katrina 那个台风飓风怎么，而且我们台湾2008年那个莫拉克，你会发现我们怎么台风一个比一个还大、哦、很多人都跟你讲啊，就我们的气候变迁嘛、哦、海平面的那个气温越来越上升嘛，所以那个热带性的低气压越来越强大，每个台风越来越大都爆表、哦、为什么变这样？那可能变成灾难是、哦、气候灾难，有些变成是什么？便是我们社会的灾难嘛、哦、社会灾难比如说举例在哪里、哦、2005年巴黎的郊区的大暴动，去年伦敦的暴动、哦、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都市郊区这些移民穷人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嘛，对不对？那开始乱的时候他们就去抢嘛、哦、这是社会灾难嘛，对。那其实我们灾难其实展现在很多层面，那这是整个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那我们看到它是最丑陋的一面、哦、最丑陋的一面。那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运动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齁，就是说它其实某种程度把这个当代资本主义很丑陋这一面给凸显出来。那我第一个要，其实这些现象我刚才讲，其实在台湾我们也感受到，其实你只要稍微回顾一下这几年台湾发生的新闻齁，比如说财团要在哪里盖一个地盖个厂齁，其实只说要盖个厂而已，你看地方政府就立刻去抢农民的土地嘛齁，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嘛，彰化的相思寮啊齁，然后苗栗的大埔啊、哦、万宝啊，我们看新竹的二重埔、啊、其实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很多嘛，一边是农民一边是财团，你觉得这个政府到底在干什么嘛、哦、那这个就展现出来的现象。可是我觉得我想强调一点，是说其实过去去抵抗这个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公，其实过去我们传统上级看到就是劳工运动嘛，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阶级运动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不见了，劳工这个美国，如果就美国的例子来讲，在1955年之后大概美国的工会组织力就下降了，就美国劳工其实再也不能成为一个可以改变这个资本主义的力量嘛。那以前在过去20世纪初期的时候或20世纪中期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劳工运动其实可以让这个资本主义变人性化嘛，开始有各式各样的社会福利制度制。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到当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时候，这些福利都被拿掉了、哦、所以你失业靠你自己，是因为你自己懒惰，我们给你失业救济会让你更懒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接到这种想法，我们说、啊、
马英九不是最近也是这样讲吗、
对对，马英九、对对，他讲很多了，
不要掩藏了，你直接切入好了。
是是是是是， 你别搞乱了。你要切入实事，你自己不要乱入。所以其实我们感觉到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充满很多愤怒，可是这愤怒其实不是以阶级的形式表现出来啦，其实很多的方式。那也许可以跟大家分享，像台湾劳工阵线，等一下孙友玲要讲，去年的五一游行就很特别，人蛮多的齁。那你会看到哪些人出来？我们以前想要台湾劳工运动，就是那些工会啊，哦，制造业的啦，齁，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偶机上啊，四五十岁。后来不是呢，你看这次去年的五月一号啊，今年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也很期待啊。你看到什么？比如说护士，你看到社工人员，齁，你看到律师嘛？还有什么？
律师。
你觉得这些都应该是专业者啊，就是他告诉你们说社工人员案子接不完啦，然后那个护士那个工作时数有够长的啦，齁，哦，那律师先刚毕业律师去事务所没多少钱啦，啊，很惨啦，啊。就是说你会看到其实他会表现在很多个层面，有我们过劳死啊，然后比如说我们房子买不起啊，可是我们好像很少用阶级的方式来出现。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处于这个脉络之下啦，就年轻人很多不满啦，啊。啊，你念大学的时候就很多学贷，然后毕业之后 22K 啊，政府给你 22K 两那薪水，你其实很多不满，可是不满都不会去用阶级的方式表现出来。那我觉得华尔街其实也是这样，美国其实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代表就是我们就是人民嘛，我们北宋嘛，齁，哦，就 99% 嘛，齁，哦，对。那我会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我想要谈，就是说我觉得抗争形式其实非常有趣啊，哦。刚刚这个译者也刚才跟我们介绍，就说他们其实很特别，就聚在一个地方嘛，其实赖得不走嘛，讲白了这样子。你把我赶走，我第二天再来嘛，我在那边搭帐篷嘛，齁，哦。然后我们找很多社运团体议题来讨论嘛。其实台湾有个社会运动很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啊。欸，就是2008年野草莓啦。欸，就是一开始为抗议那个陈云林来台嘛，警方执法过当嘛，对不对？然后一些学生开始就行政院被驱散之后开始就在中正庙前面聚集嘛。后来聚集一直赖到一月多嘛，终于警方受不了把他赶走嘛。对不对？那你看到其实这很像是说，第一个他看起来就是很零散，没有组织，很自发，欸，里面没有头。哦，然后野草莓的时候一开始有提出三个诉求啦，齁，就修改集邮法啦，齁，马英九刘兆玄道歉啦，然后国安局长跟警政署长下台。齁，哦，结果后来反正政府不理嘛，然后就继续赖下去嘛，然后又找很多比如司改会啊什么劳工团体来谈啊，妇女团体来谈，就变成一个民主的广场嘛。其实这里面也是看到华尔街看到的事情广场也是一样，就赖着不走。那你会觉得就是说诶这样好像很奇怪，这是什么抗争方式啊，这赖着不走真的会有帮助吗，齁，哦。可是我觉得这是其实蛮特别，是反映就是我刚才讲，就在一个当代一个阶级意识已经变得不在的时候，当资本主义的压迫它转移在生活各方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为什么很好？因为它很容易学习，很容易模仿嘛。所以我当写这本书的推荐文的时候，上网 Google 一下，全世界2700个城市有举行过就占领活动，哦，包括我们台北占领101嘛，对不对？啊，当然很多啊，那台北那个好没什么，啊，去那边那个 shopping 的人潮比那抗议的人还多。你会这样讲，而且啊，那个没有什么。可是你要这样想，这是台湾第一次呢。如果不是透过这种形式的方式来抗议这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其实我们台湾不会有嘛，对不对？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其实本身是特别的。那其实从我们研究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其实一个特别的形式，它梦中就是可以带动一个运动的。它可以让一个运动扩散，就是达到它的效果。而且我觉得这种形式的运动，你不能用传统社会运动，谢谢，用传统社会运动比较工具性的逻辑来思考。所谓工具性的逻辑思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运动就是手段嘛，最终而言，我们要达到目标嘛。好，哦，那所以我们你要达到这手段的时候，你要搞运动，你要怎么样让我自己变得很强大？我们要很多资源，我们要很多人，然后我们要设定具体的领袖。然后我们要去跟执政者谈条件，然后必要说我们要妥协，好，哦，这个大家传统工具论的思考是这样子嘛？运动是手段而已嘛，终极目标比较重要嘛，对不对？那可是其实很多社会运动团体，包括我觉得这次占领华尔街一样，他是拒绝这种工具论的思考。所以你看他们，比如说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是用共识决，不用多数决。哎，用共识决很麻烦的，我们大家来讨论看看好不好？一等鬼民鬼昂拢偷人没说嘛，对不对？多数决比较快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社会运动都是要民主嘛，对不对？那你多数决就一定会让少数的意见牺牲掉。那如果你再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民主，可是我们的手段是不民主的，这样对吗？哦，传统上其实这运里面哈，尤其比较偏在无政府主义阵营这边，其实一直是思考这个问题嘛。就为什么就 他们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你要推翻国家，可是你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比国家更强大的国家，就是这个党呢？到最后这样一定是人民的奴役，不是人民的解放。那我觉得这个思考其实在华尔街，在你华尔街这个行动里面有这样子，所以你看他们其实用很底层的方式来去进行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笑他们太傻太天真了、你这样怎么改变华尔街，你要怎么改变资本主义。可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他让这个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最近某种程度是算是他达到他的效果。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不会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标准来去衡量说这个运动成不成功，因为我觉得他占领形式其实他占领，你可以讲他占领本身就是目的啦、那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我想我先讲到这边好了、
虽然他还没讲到抗争的必要、等一下我们再回过来讲。那我们现在请友联跟我们讲一下，因为他这刚刚如刚刚讲过，这半年来其实他到各个大专院校演讲，除了他有很强的实务的经验，一天都在街头，明天大概跑三个行程，也是都去抗争嘛，对。那实际上我觉得在某个方面来说，有些知识上、技巧上、理念上的传承，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跟大家分享的。那所以我想请友联跟我们讲一下，除非你除了先谈一下那个抗争作为一个本能以外呢，再告诉大家说我们2012年我们可以抗争什么，还是说我们可以继续抗争什么，对，什么事情是未尽的事情然后还值得我们去做的。那当然它也会成为我们一年哲学星期五里面的一些主题嘛，我们可以一起来谈论这东西。好，麻烦一下友联。
好，谢谢清凯哈。两位这个好朋友了哈，啊，拍摄哈，导读啊，很没有礼貌的到旁边去讲电话哈，因为我明天有两个记者会，所以两个记者会当然都是反抗的啊。一个我刚才听到有保全人员的啊，我明天要开一个保全人员过劳死的记者会啊，就今天台中发生台中嘛啊，那事实上过劳死就是一种不当的劳动剥削嘛，剥削人有法度哦，好人用遐尼块白色方式啊，吵啊哪吵啊死嘛。所以其实劳工运动本身的发言啊，比如说我们大概这个问题啦，劳动节是哪一天？五一哦，大家都怎样讲后啊？为什么是五一？有怎样不？拢无怎样哈？为什么无怎样？学校绝对袂教哈，因为学校不会去教反抗的历史嘛，他不会去教大家说你为什么要在五一那天。大家一起走上街头去反抗。好，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就是一个反抗的经验。因为1886年在美国为了争取现在我们习以为常，我们觉得说理所当然的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休闲八小时，三八原则。在这个时候，这是劳动基准法规定法定工时，这是理所当然，你说对不对？对吧？但是在那个时阵吼，会去用抬头的咧，会去用吊死的咧，啊是七个工会干部去用脏去，啊五个用吊死，吼、哦。所以1889年为着纪念这天，讲平反这一天，所以这一天怎么样？这一天定为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发生在美国芝加哥的甘草广场，吼、哦，甘草广场事件。所以全世界干阿美国几个国家劳动节在咧9月1号。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很爱面子，我们往张家公这件代志发生在美国，但是每年的5月1号这一天，就是全世界劳工我们站起来，这是勒刚的里里巴拉，你讲对不对？对了哈，哎，我用军长讲话的方式哈，无法度了哈，因为安尼较未困啊，
不要紧，哎，你直接徛起来好啊。
那其实明仔
台湾人民徛起来哈，对啊。
明仔其实记者会就讲，要针对保全人员长期一天工作12小时，连续工作一个月只休2天，甚至没有休啊，到最后可能讲没看紧嘛，这种抄袭嘛。但是德刚当警戒德刚的问题，责任制，台湾的构筑习惯性的不守法造成的劳动剥削，而且让岗位爱去管，当然要去管啊。啊，明仔头拄我讲电话，我是讲啥？我除了劳工阵线的秘书长之外，吼，其实反抗无所不在，吼。我说反抗是一种本能，吼。我伫咧实践社工系教书啦，我说社工是一个助人的专业，对不？社工当然是一个反抗的事业。如果今日这人伊无得过生活， 是为什么？因为啥？他每天22K 啊，我都起不劲，所以我们要必须到源头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我们到后端讲说啊，我每个月提供你几千块？所以社工不只是一个助人的专业，也是一个反抗的事业。我们反抗的是不正当的正义嘛，不正当的结构嘛，不正当的税制。譬如说这本书里面讲的话，占领华尔街贵体齁，不可一世啊，这些在华尔街探井也急得不可一世的精英，他都告诉你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齁，我绝对会帮大家赚大钱，但是他同时会告诉你说政府越管越少越好，对不对？我们要小而美，小而美的政府，为国民党，光靠民进党，民进党光靠国民党，弄起来小而美政府啊，好，弄起来小而美政府。但是小而美政府以后发生代志，发生代志以后，伊干嘛叫国家来救？哎呀，伊叫国家要怎救？从大家的口袋里面掏钱出来救伊啊？有没有发生过在台湾？有啊，刘松凡打台中商营救济，救了几十亿，啊，无必行，走去加拿大，对不？啊，这个钱是谁在还？是政府用所谓的金融安定金融重建基金。金融重建基金是怎么来的？政府编列预算，还免银行怎么样？五年的利息，哈、哦，五年三年的这样的一个营业税。业绩祥呢？业绩祥啊，业绩喜，减了有钱人的税，然后从你们口袋里面掏钱还不够，还举债，好、哦，还举债啊。那回过头来告诉你说，这群精英告诉你说，国家小而美就好，政府小而美就好，政府不要管太多，政府不要管一天工作八小时，欢喜干官一官官做工作二十点钟嘛会使，哎也使啊，一笑脸嘛，也看起嘛，对不？一天做24小时也可以，48小时也可以，欢喜干官政府兵管，好、哦、政府不要管。所以其实很多的反抗，我明天另外一个记者会的反抗是什么？反抗我们的监察院。用国家的资源调查了以后，自己出书来卖，啊，你讲对？哎，啊，关甲贼哈，好，除了劳工运动之外，我是民间监督健保联盟召集人呐、啊，啊，健保重要不？健保多重要？在场有健保卡像亚秋的，大部分有啊，所以健保真重要。所以健保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去反抗？如果说健保搞好。郭董去做啊，你要相信他绝对不会赚你的钱，你会反抗？你会不会反抗？如果告诉你说啊，医院齁，医院其实可以上市上柜啦，医院可以赚钱啦，我们让医院上市上柜，你会不会反抗？如果你不反抗，那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我前阵子接到一个失业劳工单亲爸爸的故事，然后孙秘书长你是好人啊，前阵子齁，好人坏人很难分别啦齁，很难分别啦齁。啊，你是好人，我只想跟你分享我的理性。什么理性？穷人的理性。他说我口袋里面只剩下450块。齁 ,450 块。啊，我是单亲爸爸，我有两个家里两个女儿都重感冒，跟我一起都重感冒。齁，都重感冒。我到底要去看医生还是不要去看医生？这是一个挣扎。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挣扎的决定，因为450块是我一天半的温饱。我去看诊所，一个人100块的挂号费加50块的部分负担，150块上来人450块。孙先生，我不知道我到底是要去看医生，还是我把450块留在我的口袋，怎么样让我一家人有一天半的温饱。如果你知道这个事情还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那你会不会反抗？好，你会不会反抗？所以其实反抗其实是无所不在，好，包括说 Occupy 作为一种反抗的形式，在2008年美国的知名的学校哈佛大学就曾经因为学生认为他缴了很多的学费，结果呢哈佛大学只愿意给怎么样一小时7点多美金的这个工时给他们学校清洁工，所以学校就占领怎么样？占领校长室。好，占领校长室说，要求我们缴了那么多学费，我们觉得在我们身边生活的工人、劳工应该享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劳动条件，他们采取反抗。有没有成功？有成功。好，学校终于坐下来， 哦，那除了他们反抗之外，美国的教师工会、美国的记者的工会、美国总工会也声援他们的反抗。哦，那另外一个例子，英国有一所大学叫做剑桥大学。哦，剑桥大学他们发现说，他们缴的学费里面啊，伊咧收了学费哈，哎，会去买一挂股票的哦。啊，有些学生讲说，我反战呐，哈。啊，学校其实买什么最好赚？买军火商的股票最好赚，哈，军火商的股票买起来是最好赚的。但是学生讲说，对不起，我反战，所以怎么样？我所缴的学费，你拿去投资给军火商的股票的那个比例，我不缴。啊，那塞不？啊，当然也塞啊，因为我这是我的价值嘛，这是我的选择嘛。好，所以其实台湾有充满着更很多很多的反抗的素材发生在我们身边。其实哈，我是外国人啦哈，我1992年为马来西亚来家读册哈，台大社会系哈，啊才学会怎么反抗哈，怎么反抗。1992年其实台湾政治民主化节已经重要的一季，就是二届立法委员选举，那是经过多少的反抗才有的结果，对不对？好，贵几东西增额补选嘛。好，经过了多少次的反抗才有1996年总统大选，经过多少次的反抗才有1994年的省市长选举，经过多少次的反抗我们才有公投法，虽然现在才是一个什么鸟笼公投法，美牛最夯的议题，美牛要不要反抗？我研究所念公共卫生的，总统有任期吗？有没有？总统有任期，政治人物会下台，病毒有没有任期啊？病毒没有任期啊，病毒会在这边一辈子啊，哦，不是你吃下去，你没有吃完当成厨余搅成怎么样，猪吃下去会不会中？买丢啊，哦，所以其实很多很多的议题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去面对的。那当然我很高兴的，哦，就是说这个广场出版邀请我来帮忙写这个序了哈，他，哦，写的不好了哈，哦，那其实跟前一阵子我们也打书一下哈，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崩世代》，就是透过文字的方式在反抗台湾。他赋予我的工作，2012我们要做什么反抗？2012做什么反抗？接下来我们年轻人如来如善假，贫穷会是一辈子的贫穷，好，一辈子的贫穷。贫穷不是一个时期啊，今嘛少年他刚就不要紧，不是，贫穷是。你终其一生贫穷，好，为什么终其一生贫穷？因为你的工资被压低了，因为财团的获利。巴菲特读啊，明修供的巴菲特这个位，好，巴菲特供这个名言，有，在座各位，你们要增加财富，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努力工作嘛，好，人拼十二点钟，你拼十四点钟嘛，对吧？人拼十四点钟，你拼十六点钟嘛，好。拼命去谈嘛，加班费嘛，对不对？同时去做，同时去拼。然后他说：“拍谁哈？也许你的命运。”巴菲特说：“有钱人要增加自己财富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叫政府减税。”有没有发生在台湾？各位有没有发生在台湾？为什么这群有钱人要在坐着飞机到处浮选？为什么这群有钱人他们会去主张他们要安定？劳工不用安定吗？劳工被你们无薪假，欸，劳工是最需要安定的，结果他被你们无薪假，欸，无薪假。什么叫无薪假？无薪假是那种穷累啊，又穷又累，有工作的时候很累，因为怎么样？你怕你失业，所以你要拼命走，拼命去谈。你不知道说你什么时候失业啊，你没工作的时候你每天做是啦，明仔要怎样，好，外房租边呢？外房贷边呢？我的小孩的教育费用要怎么样？所以其实反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从你自己的生活的信仰，这我在戏里面讲的，从来没有人会去挑战。为什么看手相要看男生要看左手，女生要看右手？哎，当我了解了这个典故之后，那就是一种反抗嘛，对不对？那就是一种那个嘛。那劳工运动本身的价值的信仰，其实是比较明确的，好，我们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包括说我们对于延伸我们对健保制度的选择价值，好，延伸我们对于一个国家制度好政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好，那未来几年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贫穷 贫富差距会变成是一种怎样，会变成是一种事实，会变成是一种常态。那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去挑战，哦，这两天了，哦，这两天我们内阁有点乌龙乌龙了，哦，所以小心乌龙内阁出没，哦。富人税是什么？富人要不要多缴一点税？富人的税你看得到吗？富人海外的所得你看得到吗？因为买卖股票或者他买卖土地，他都要讲诶，内线交易的一些所得你看得到吗？但是台湾的税其实比的那个税负负担是比新加坡来的低。台湾的有钱人，我给大家一个数字，2008年年所得超过一亿以上的人哦，好，有50个，其中有8个一毛钱都不用缴税，啊，你干公平？当你知道这个事实了以后，你要不要反抗？反抗的方式就是我们期待，我们去透过不断的冲撞，去要求政府，你必须要合理的去改革税制，不是刚刚嘴在讲的，不是刚刚讲啊，今天总统指示要征富人税，明仔再来讲啊，不啦不啦，总统没有指示，和 Guki 啊，为什么？为后面的财团的压力，在这本书里面所彰显出来的1%的人。虽然是一个民主社会，阿拉伯之春他们挑战的是什么？挑战的是一个威权的一个人一个家族的独裁，对不对？但是民主社会里面，民主那民主的台湾 ，Vigo 有没有独裁？还是很独裁啊！他们透过什么样独裁？透过政治制度、政商的结合的独裁，政治决定的握有，改去怎么样设计他们不正义的这样的一个税制。不正义的这样的政策，当然到最后不只是减税，还包括举债。好，可能我孤陋寡闻，哦，我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5分钟。
5分钟，可能我孤陋寡闻哈，因为我调归公，譬如说，加拿大有没有两个直辖市连在一起的？有没有？
加拿大人，
有没有两个直辖市连在一起的？没啦哈。全世界哪个国家有两个直辖市连在一起？一个两个直辖市包在一起的有没有？台北、台湾出现了，高雄跟台南连在一起啊，台北并包着新北市包着台北市啊，对不对？台中市独立了。如果桃园县在升格的话，三个直辖市连成一心，这个政治决定是谁做的？这个政治决定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去反抗的话，我们不知道增加地方的举债上限 ，OK， 是为了增加地方的举债上限，就把整个台湾的政治制度搞得乱七八糟。那台湾还需要直辖市吗？台湾就不用直辖市了，将来大家都是直辖市的，好，大家都是直辖市。所以其实背后很多的意义，那个政治决定的权利，1%的人为什么握有这么大的政治权决定的权利？政治现金，哦，所以这次其实台湾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契机，最起码三只小猪嘛，对不对？哦，透过过去用透过政治现金的，如果台湾选总统，选一个总统需要10亿，选一个立法委员是要1亿，选一个市议员是要2000万，那在座各位，你们参政的权利是被剥夺的，你们参与政治决定的权利是被剥夺的，总有一天我们就只能上街头去 occupy。政治制度才是一个要挑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域，哈。双姐总统爱咋赢？双姐立委爱咋赢？双姐市议员爱2000万？在座各位，我想真侪人无法度去做选举，无法度去呐，无法度去做政治决定，好去做政治。但是他们做了政治决定，去影响你的一生，包括怎么样？我们在推法案，失业保险。一个劳工当他面对失业的风险的时候，他应该得到一些保障。政府跟你讲说不可以推动，因为会影响国家竞争力。但是一个减税的法案一进到立法院，拍谁哈？哎，礼拜的鬼啊！下礼拜就过了，这就是政治决定。好，所以反抗无所不在，反抗是一种形式。当然，非武力抗争是一种信仰。好，最后我用我非常敬仰的一个人了哈啊，我本身。不是跟他关台湾的台籍了哈，我把关掉中国的事情了哈，啊，这个我们中国很多的伙伴，包括胡家啊，胡家的那个我们救援胡家啊的行动。 包括说我本心喜台湾自由缅甸网络的召集人，好，这个跟一群台湾的朋友，我们一起关心缅甸的民主。最近有一些契机，好，翁山书记不止被解除软禁，还可以到处去怎么样演讲，哦，非常不错。翁山书记讲的一句话，他说：“暴力不是问题的症结，仇恨才是。不要用仇恨的方式，不要用仇恨的态度来面对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这是非武力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境界。好，那我在台湾，我所办的游行，我所参与的活动，如果一颗鸡蛋丢在他的身上，跟丢在我身上的感觉是一样的，那我就不会去复制这样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非武力的抗争的一种价值。好，那我想，这个台湾走在一个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啊，最近看到某些威权的幽灵在台湾的上空徘徊，哦，那也是一样哈，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有一句很名言，这些名言叫做当这个独裁成为事实，那反抗就成为一种义务，哦，跟大家共勉之。以上，感谢。
好，我们很谢谢友联哈，还有明修，还有瑞荣，他们三个人不同层次的分享。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就是还可以开放一点时间呢，就是大家可以问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问三位语坛人都可以自由的发挥。然后不知道有没有谁要先提问的。